像米利公这样。那么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是有参考的价值，因为的的确确他经过整个大几乎等于快一个世纪，所以从他的笔下还有从他的回忆里面，那么有一些事情发生，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在那本书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戴德是地书会的。那么起初我读到的时候我就很纳闷，因为就是我所读过的关于这个地书会的资料，我找了很多的资料，但是我没有一印象呢戴德生是弟兄会的，那我没有这个印象。那么同时呢我也曾经走过，就是我们知道全世界如果有一个图书馆是讲的弟兄会历史讲的最多讲的最好最好的参考书是在加拿大，是在维京学院。那么如果你去的话，你就可以找到早期的弟兄会那些东西。所以我个人也花了很多时间读地公开弟兄会的历史，还有呢闭关弟兄会的历史，因为我觉得今天呢很多在远东所发生的事，就是因为没有把历史读会了，所以你看见严格说来很多地方是重演弟兄会的悲剧是没有疑问的。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也参考了很多的书，但是我的印象里面从来没有这个戴德生是地生会的。最后呢我想大概有一个可能，因为1933年的时候请尼弟兄到英国去的当然是一个地生会的领袖，他的名字叫 James Taylor， 但戴德生是 James Hutchison Taylor， 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是有人张冠李戴。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当然我也注意到到底这个余立功弟兄他一定有一些有所本的，不是随便乱说的，所以呢他就引了这个一本书，那这本书是讲的弟兄运动的故事的。那么里面呢就讲了两个人，一个呢是 Alexander Duff， 另外一个呢就达夫弟兄，还有一个就讲到戴德生弟兄，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弟兄会啊对这两个人影响很大。但是讲到戴德生的时候呢，他说他1839年，如果1839年他是1832年生的话，1832年他才七岁，对不对？他说他已经开始了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只有几十个人，那后来再过几年以后人就增加了，所以就是时间来讲完全不对，不可能的，因为你怎么可能七岁就已经有聚会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稍微要小心一点。那当然这个余弟兄他有很多这个你就很容易接受，因为余弟兄他亲身经过的，不过有的时候稍微要做一点点的考证，我们不能糊里糊涂的。那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没有被说服就他是弟兄会，但是戴德生的确是受弟兄会的影响。那为什么我在这里讲到这件事，因为跟他名字有关系，英文的名字是戴着 Taylor， 然后 James他是英文的，然后 James Hutchison Taylor， 那么当时呢请尼就去的是 James Taylor， 那是没有错，是闭关弟兄会他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这个代领袖，那是没有错，所以可能呢这样才有这些误会，这是我猜想。那么大概的我想我们稍微的把他一生稍微很快，因为弟兄姊妹都很熟，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那么到了后来呢我们知道说他当然是中国内地会创办人，他在中国总共是51年。那么他的差会完全凭着信心的，我们已经说过了，你要参加这个差会，第一你要知道主负你一切的责任，那么这是第一个，你愿意不愿意？第二，那你愿意不愿意放下你自己？那么到时候呢你一定要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向谁传福音就要像谁一样。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结果他就到了中国，然后到了中国等到工作需要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祷告，你要记得他是祷告说主啊今年求你打发100个人来，结果主听他祷告是102个。所以如果你看着的他怎么工作，你就晓得他是个完全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我们要问他到底受了什么影响，你只要读他的传记，你看你和普通的传教士就是不同，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所 那个时候他所受的影响和冲击是不一样，弟兄会是对他有影响。那这是前半部的影响，后半部的影响呢是开西运动的影响。那因为开西运动是追求圣洁的，每一个真的是圣洁，所以在我们身上呢，你慢慢就会就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开西聚会特点在这里。所以等到他度假的时候，他一定到开西聚会去，而且他还是很重要开西的讲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工作为什么牧主祝福呢？因为刚好跟十六世纪圣灵的流刚好是相符合的。先是达比跟穆勒这一班弟兄背主兴起，然后呢苏格兰有一班弟兄背主兴起，那么然后快到了一大概最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你看那个时候呢，神在开西就在英国就兴起了另外一个属灵的运动，那这个运动是不得了的。所以这个运动一直到这个1925年，刚好是经过了半个时期。但是不要忘记啊，那时候整个的中国它不只是受到这些冲击，受到这些影响，而且是非常非常正面的影响。那意思就是到了开西聚会的时候，到了开西运动的时候，那么大家才把圣经读懂了。而这些开西参加开西聚会的人，有的是长老会的，有的是贵格会的，有的是改革宗的，那么有的是有弟兄会没有了，弟兄会那又是，那么不管怎么样，你看所有在教会里面最会读圣经的，他们聚在一起，其中有宾威师母，其中有摩安德烈，其中有戴德生，有坎伯摩根，有 A.T. Pearson。 那我们要知道说，自从1825年以后，在整个基督徒圈子里面没有诺贝尔奖金的。你知道你今天如果有好的发现，你拿诺贝尔奖金不是有多少钱，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承认公认说你是没有话说的。所以那个时候啊，如果大家有机会被请到开西做讲人的话，那就证明说他是大家公认的。所以尼弟兄讲过没有错，他说开西的讲台是全世界最高的讲台，最属灵的。你看那里面出来的人就是那些都是很会读圣经的。所以史伯克弟兄啊，每年有机会的话他都希望去开西参加，而且他希望是有一天呢他们可以请他，他们就是不请他，很奇怪。这个当然是不是是开西的损失，这不是史伯克弟兄的损失。那么尼弟兄呢没有做过讲员，但是那刚好打仗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讲员是一个日本人，那么现在呢刚好中日打起来了，那么那个时候尼弟兄呢就被邀请上去一个祷告。那想想看，讲的人是日本人，祷告的人是中国人，那一祷告，那个祷告是一直列入开西特会的记录。完了以后很多弟兄姊妹上去和你的握手说，他说多少年来我一直过不去的，现在我完全过去了。所以不要忘记，你一定到，你一定没有做过讲员，你一定只是做过，只是在那祷告就是了。所以你就晓得说，这开西的运动是没有疑问的。特别到了第十九世纪末了的时候，如果讲到神给我们个敞开的门，那个钥匙打开的话，那这一次没有疑问。因为一直到那个时候，大家追求圣洁都是瞎子摸象，都是根本没有找到路的。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开始1875年以后，感谢主，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释放的路。等到你又失去自由第二年，基督徒正常生活就在印度发行了。请问大家，这个基督徒正常生活为什么能够影响全世界，叫许多人得到帮助？因为的的确确很多人得到释放。最重要的就是这本书所代表的乃是开西特会的信息，是没有疑问的。但那个时候已经经过50几年了。尼六的特点总在这里，他从来不宣布什么东西是他投手的，不是， 他总是骑在别人的肩膀上，他总是做得更好的。这是主今天在中国要得出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可能博览群书的。他，你如果问说什么东西是他第一手发现的，没有。他可以告诉你说，我是得这个帮助，得那个帮助，得那个帮助，但是每一次他都是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知道开西特会，要知道主怎么做，但是从1875年开始，你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子这个找，你可以读很多的书，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啊。你如果真的要读的话，要很多很多时间。但是我劝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得中文，你别的不必浪费时间了，你就把基础正常生活好好读一遍，你就知道说，你弟兄当他将快要走的时候，他觉得他难道就把这些带到坟墓里面去吗？那么他不止，他就把教会就在这50年所这个整个的这个储蓄他就留下来了，就所以他25岁的时候就写了书里面。在教会历史里面有3部巨著，这是其中的一部。一个呢是加尔文26岁时候写的，一个是尼迪翁25岁的时候写的，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人是27岁写的，这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为什么提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戴德生弟兄前一半毫无疑问的是受弟兄会的影响，他的教会观、对教会的看法各方面，还有对的信心。那么再说啊，信心他完全是孤儿院，是受什么穆勒的影响。但不要忘记啊，这个穆勒呢常常是主供应他，他也常常供应很多穆勒的钱是到中国来的，是透过戴德生的。真正的凭着信心到外面传道，那不是穆勒，是穆勒的岳父。所以严格说来呀，今天很多人说公开闭关弟兄会开头的是达比弟兄，公开弟兄会穆勒是错。其实真正公开弟兄会最开头是他的岳父，他的岳父呢就是凭信心到哪里，到巴格达去，就到今天就伊拉克的巴格达，在那里去传福音的。结果你看的后来，因为是戴德生弟兄，那么得着穆勒和他们这些的帮助，所以很明显的就是整个差会那个整个的构想，不要忘记的的确确是受了你这个很大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只是真理啊，这个只是对于教会的路啊什么，这个看得很清楚。但是你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怎么样能够有果效，果子永远长存，但是又能够躲去像郭士拉所经历的。那郭士拉实在是鞠躬尽瘁，死而后为着主什么都摆上了，没有疑问的弟兄姊妹。但是呢，现在你看人家批评他的历史给他的那个评语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但是不要紧，问题就是他被弃绝不要紧，他被误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不是基督的福音是不是终究传开了呢？现在是个谜，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我想我会找到答案。可是不管怎么样，到了哈登·凯勒的时候，你看见他不光是一个福音的使者，他这个人就是福音的结果让别人看见的。所以有很多人就问戴德生的同工，他说请你们告诉我，戴德生在哪一点呢最像我们的主？那么戴德生是个盲人呢、啊，他全这个中国有几百个上千的传教士啊，他东调一个西调一个，他每天忙得不得了。他的同工说什么呢？他有一点呢最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的，那什么地方呢？就是戴德生每次他召见你的和你谈话的时候，他觉得你的事情最重要，好像他从来不是一面跟你讲话一面看表的。没有，很多人大牌的很呢，他只给你几分钟啊，然后呢一面讲啊一直赶快讲完，讲了重点不要啰啰嗦嗦。所以你看呢，这些人一到了戴德生面前，戴德生觉得好像给你感觉在勇士里面，他的时间停了，所有的时间都是你的。这个是传教士他们最得安慰的地方，因为你想想看，很多人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难处。现在呢你看